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马卡迪尼。马卡迪尼
苏里卡，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拍照片到底用手机还是用数码相机啊？最近看到日本媒体报道说，2024年全球数码相机出货额恢复到了数年来的最高水平。中国 Z 世代年轻人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精美照片的需求，成为这背后的重要推动力。因为一些对智能手机镜头不满意的年轻人开始转向高端相机，而各大厂商呢，也通过在产品当中增加社交平台相关的功能来拓展市场。根据日本相机与成像产品协会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数码相机全球出货额同比增长了15%，恢复到接近2015年的水平。那么出货量同样是增长10%，时隔7年由降转增。先问一下你们二位，根据你们对于周围世界的观察，你们觉得这个日本媒体报道的现象是中国的独特趋势呢，还是全球青年文化的一个缩影？
我觉得是一个全球青年文化的缩影。就是我自己的观察啊，因为我包括看了在比如说美国呀，还有很多的一些其他的国家，现在已经有这种行为。它其实跟中国的一个不同的一个点，可能在于他们那边可能是更多的是这种复古的这个数码相机，就是它其实在那儿追求的不仅仅是胶片的质量，因为它这种复古的相机呢，它的那个胶片的质量肯定没有手机那么好，
没有那么清晰，是吧？
没有那么清晰，
对。
但是它带着这个相机的那种感觉，就是它去寻找的这样的一个怀旧嘛，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这么说的。因为这是20年之前的这种技术，我自己用了一种手机，它的这个拍摄的像素啊，反正都很高。你说拍出来的这种照片呢，跟相机是没有什么大的这个区别。但是现在这种趋势，我觉得就是跟照片的质量是没有特别大的这个关系。如果我去从很多的其他的国家的这个青年的去观察啊，
所以你觉得是美国的年轻人们可能更多的是追求一种怀旧的文化？那你觉得你身边的中国的年轻人，他们追求这个数码相机，你刚才说有什么不一样？你觉得是什么不一样呢？
最大的这个区别就是，中国的年轻人可能就确实，他们用的这些相机呢，因为我观察到的都是非常的高级的，就是大部分的可能这个拍出来的那些照片都很好看啊。那么他去旅游呢，完了结果在自己的这个朋友圈可以发一组照片，你一看就觉得这些照片肯定是相机拍出来的，所以他们就是这种追求。然后呢，另外一个是我刚才前面所说的，就是他其实有那种专业感所在，那么还有可能你也觉得是一种不一样的一种体验，毕竟现在我觉得这些相机呢比之前要便宜的多。他们现在这年轻一代呢，就是吃了这个技术进步的这样的一个红利，因为之前你能够有这个相机的，是可以说肯定是你的消费能力没有那么弱，但是现在 谁都可以拥有。
你觉得是中国的年轻人一是消费得起，第二是他们追求更漂亮的这个画质，也追求这个设备更升级一些，对吧？要有与众不同。
是的。
小冰冰你怎么看？你觉得泰国的年轻人会有同样的趋势吗？
我自己亲身体会到了，因为有一次我去喝咖啡，去一个咖啡厅，是比较有就是古代感的，就是一个原来是一个药店，然后它改造成咖啡厅，然后它就是主题的咖啡厅，然后我正好去碰到了我的学生，一年级的学生，就属于 SEP 世代嘛，然后我就看他们拿出数码相机来拍照，然后那时候我就愣住，我就想说，哎，现在的年轻人一般不应该都用手机来拍照吗？为什么还带了一个数码相机？就是那种我以前刚去北京的那会儿，数码相机刚刚流行，手机还不是那个相机还不是很成熟的那种技术嘛。
那是十多年前，将近二十年前了。
对，但是他拿出那个数码相机让我愣住了。然后呢，他到处各个角落、各个地方都采景，都去拍了。然后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会选择这个相机来拍？”然后他说：“因为他手机拍出来不好看，效果不好看。
数码相机拍出来的照片肯定是让他觉得画质更好，或者是层次感可能更好等等。”
没错，没错。所以像 Y 世代的人，基本上都会去追求那个买手机，然后顺带最好的镜头，然后拍照好看的那些手机，因为最近我去买了手机，然后我就去做了这个研究嘛，就有两个品牌，他们做出来的那个相机特别的好，跟那个用数码相机的技术都差不多，拍出来的效果也很差不多。另外，它还加上了 AI 进去，就帮你把它美颜啊，自带美颜各种。所以 Y 世代的人基本上都会选择那种，但是 Z 世代不太喜欢。如果像是我的话，我也会选择买手机都已经那么贵了，那带一个好看的相机的话，那是应该的，那个是省事儿嘛，就不用分开。
一个集合了手机的功能，加上非常漂亮的镜头的这个功能的手机，价格应该也不低了。
对，但是我们可以分期买 S。
我看这个报道当中提到说，面向中国市场的这个数码相机出货量的上升啊，主要是得益于在社交平台分享照片和视频的这个需求在不断的增长。因为数码相机比手机更出片儿啊，这个出片儿这个词我不知道在你们的语境里面熟不熟悉。现在我们在国内的社交媒体上经常会看到这个词，比如说你去哪个地方旅行，或者你去哪一个咖啡馆去打卡等等，目的可能不是说这个咖啡馆里面的咖啡有多好喝，而是因为这个环境特别出片儿，是吧？所以这个出片这个需求，你们觉得这个泰国或者是非洲的年轻人是不是也同样注重呢？
有。像我们泰国他们不用出片这个词，他们是说泰国，我说泰语等一下再翻译给大家听，就是 chivit dip glam， 就是特别的、特别迷人的、与众不同的意思。所以他说我们出去一趟，那我们的生活点点滴滴都要有这种迷人的或者特别的、的画面出现，
要有特别迷人的这个画面的记录，
对，
是吧？
对对对。所以呢，他去哪里，比如说去吃饭的话，他要拍出更高级更不一般的那些照片出来晒到网上，所以没有出片这个说法，但是我觉得行为是
意思差不多，
意思差不多，对。
我们叫出片，你们叫记录迷人的生活，是吧？但是要一个普通的镜头去拍下来的，可能就显得不那么迷人，是吧？
不那么迷人，甚至在网上现在有教 SET 十世代的这个 Chivit Glam， 就是 Gamera 生活迷人的生活的拍照的方法。比如说，你要自拍，以前我们自拍的话，一定要看到大头，就看到很清楚。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不行，你要有一种模糊感，带有一种那种神秘感，晒出来，好像是
有一种。不能拍一个大头照，宁可拍
不行
部分的脸。是不是
一半也可以，就把手绑一半，然后呢就放一点烟进来，这样会 很有代入感，
营造一点氛围感，哎，这样确实就很迷人，很出片哈。
对。
你看这也是一种晒图文化，是吧？米莱，你觉得非洲的年轻人他们怎么分享生活，有没有这种晒图文化的不同之处？
晒图文化我觉得年轻人现在可能是差不多的，记录美好的这个生活嘛。那像这个 陈文斌刚才所讲的那些做法，我们其实也是有的。包括我自己拍一些照片，我可能就会看，哎呀，这个太普通了。我 对，
所以你有没
有
发现，
其实
我们说这个记录美好生活，现在在社交媒体上已经不仅仅是记录美好生活，是打造美好生活。
对，同意，同
是不是
意。
啊？
是。
所以没有一个好的设备，你怎么打造得出来呢？
所以没有好的设备，那你就不敢发了。现在我觉得可能就是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局面，就是说你看到有人不发照片，那可能就是，确实很有可能他自己觉得自己拍出来的这些照片只能留在他自己的
自己
相
看
册里
看，
面。
不能让别人点赞，是吧？
是的。
哎，
我经常去翻自己的那个发图的一个社交媒体上面，我去看了。真确实是一种，生活的记录，点滴的记录。就因为看我随便拍、随便放、随便发，但是很多的年轻人，我也算年轻，
年轻
很多
过，
的年，对，我也年轻过，很多的年轻人，像我的学生，像我的那些比我小的那些孩子，去看他们的那个社交媒体上面，哇，他们就是一定要把它排序好，然后甚至有一些在发的时候，它又有步骤，要先发成什么，在呈现的那个页面，它就比较特别，比较有意思，所以
就
我
不
也觉
是随
得，
便发的，是不是？
对，它不是随便发，所以我
是
刚才
非
特别
常
同
的
意，
精致的。
精致打造出生活的记录，
对，迷人的生活。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刚才我们是从这种晒图文化的心理需求去了解一下年轻人们对于数码相机的需求，或者即便他不买数码相机，如果对这方面需求比较强烈的话，可能会去买一个高端的这个拍照片好看的手机，是吧？那说到这个数码相机的出货量上升呢，其实有不同的消费它的方式。要知道一个比较高端的数码相机，现在有一个品牌卖的比较好的，平均价格也要15000人民币左右，但是一年下来用到它的次数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吧，毕竟背一个很笨重的数码相机出门也是挺不方便的，是吧？所以我就注意到今年春节的时候呢，是绿色循环消费模式受到年轻人的喜爱。有平台的数据显示，春节前一周租相机的订单同比增长了180%，所以你看，大家对于这个高端的数码相机有需求，但并不一定是人人都会把它买回家。那我想了解你们身边的年轻人们，大家对于这个高端相机是怎么样的一个消费态度？是把它买回家吗？还是像中国的年轻人一样，很多去租呢？你们那儿的这个高端相机的价格，对于当地的年轻人收入来说，算不算是高消费？
确实，中国的这个模式就非常有意思了。你再到比如说津巴布韦，你再看其他的非洲国家，可能人数就是没有那么多啊，就是能够去拥有这个数码相机，所以可能在非洲很多的非洲国家里面，可能像这种用相这个数码相机去拍一些照片的这种文化，可能还没有像中国那么普遍，或者说像美国那样，就是多追求要有一个复古的这个数码相机怀旧。我们那边可能是大部分的这个收入的这个还是比较低，那么再者，很多的这些比如说能够去做这个出租的这方面的这种生意啊，他们可能也还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一个商机，或者他们觉得市场并没有那么大，但是中国市场就非常的庞大，我们从充电宝啊，从衣服啊，反正各个方面都有啊，所以这个已经是一个我觉得常规的操作嘛，反正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消费的习惯，所以去推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产品在这个市场里面就显得非常的简单，你只要有，那年轻人那当然会去租，那只要有租的我为什么要去买，所以这个就这么简单。
对我们来说买相机的话本来成本就已经很高了，所以但是他们就买不同的层次的，有一些 单反的，有无反的，是吗？然后呢，一般刚入手的或者年轻人的话，他们就从无反的去开始。
你的意思是泰国的年轻人会去买，但是会买相对性价比高一点的便宜一点的相机。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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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声音，他就是说那你买那种无反的那种比较便宜的，还不如买 一台手机。因为他的那个效果其实都差不多。虽然现在也有年轻人选择去用这个回去用数码相机这些东西的话，其实也就是很多人去尝试用这个东西，然后但是我们在市场上面在出货量方面的话，其实并没有像中国那么多，大家还是选择那个比较简单手机什么比较多一点。
其实我觉得这个高端一点的手机和这个数码相机，他们在拍照方面应该是各有优劣吧，是不是？手机摄影现在已经很强大了，也有的人问，手机又方便，好带，还可以马上就来进行各种后期的制作，马上就可以发朋友圈，是吧？为什么还要买相机呢？你们怎么看呢？尤其是在这个你们那儿的社交平台上，有一些比较追求高品质的照片的博主，他们是怎么去看待这个技术方面二者的优劣的？
我自己用的手机拍照还行，然后呢，我也经常看到现在网络上也有一些博主，他们是做摄影这一块，可能一半一半吧，有的是在用手机，那么有的是在用这个数码相机，那么当然在用手机的这些，他们肯定会说，哎呀，用手机是非常的方便，我不需要带那么多的东西，那么现在技术也发展的很好，拍出来的这个效果并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区别，当然有在用那个相机的数码相机的这一批的博主呢，当然也会说，其实用数码相机拍出来的这种效果质感当然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基本上这两个观点对立的，但是我自己的这个观察啊，因为我自己也是有数码相机，我有时候就觉得比较麻烦啊，背着那个包太重了，然后我这一部手机就够了，我反正我要拍照片，我要拍视频效果都很 OK。
那你什么时候会选择用数码相机呢？
数码相机，我只要比如说我跟几个朋友去玩，我只要可能是给他们拍一拍，尤其是那种户外，我们到一些对吧，就比如说我们到西湖边去玩，或者我们爬山，我带着这个东西，它虽然是很重的，但是我跟几个朋友在一块儿给他们拍照片，他们那种感觉就不一样了。
意思是需要出片的时候就带数码相机，
对，需要出片的时候
然后平时的随意的生活记录就用手机记录一下就可以了，
用手机记录就 OK 了
你看这个选择充分说明了问题
我觉得像一般如果是专业人士的话，就是从事这方面摄影师这方面的话，他们还是选择用大的相机是比较好，因为拍出来的效果就不一样，因为从这个新闻里面其实本身就有一个外国的博主，他就拍，然后进行对比，就是用手机跟相机来对比。结果呢，年轻人一看，哇，原来我们一直都在用手机。然后呢，我们本来以为手机都已经够好的了，那我又发现，原来哇，相机还比手机好。
原来我们一直吃的不够好，是吗？
对，所以在泰国的网上，好多的那些网友们都在说，好像就是孩子们在大城市里面第一次看见牛在吃草一样的感觉。
哎，
就好像是我们那个本来就已经有了这个东西，但是我们很少接触，那我们再回来感受到来看到才知道，哇，原来我们有这样的东西
我就想起来早年间数码相机刚出来的时候，也有很多玩胶片的摄影爱好者也是说，这比那个胶片可差远了。然后后来手机出现了以后，因为它的方便并且它的镜头也一再的更新迭代，效果也不错，以至于人们就把数码相机给忘了。但是现在回来你看这个潮流不断的在改方向，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个数码相机也好，手机也好， 他们都在不断的努力提高自己的这个竞争力，是不是？你看以前说那个数码相机的缺点是它不能够及时分享，但是现在已经有蓝牙功能可以直接连在手机上，所以你用数码相机拍完了以后也可以直接分享社交媒体了。那所以就是说他们都在互相的追赶。
现在是说不好的，先进比蓝牙更先进的有比如说直接用你的这个热点嘛，就反正你一拍它已经到你的手机里面，直接一拍就已经在手机里面，所以确实是非常的方便。
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在后期方面，因为很多人拍出来的以后他们还要去后期的去修改或是制作，像现在的手机它我买的那新手机我那个挺好的，因为它可以调整到那种就是最原始的，然后呢你可以后期去加颜色去调色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后期是才是最重要的，但是拍出来一定要清晰度要那个好看度，
分辨率要高是吗？
对，要高一些。然后呢我就看到我看到我朋友刚刚分享说那个现在甚至有一些人用手机拍微电影拍小电影，然后呢就发布到晚上就成为一个网剧，真的确实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只用手机可以拍网剧，觉得
其实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教大家用手机拍大片儿，拍出来的那个效果，你不是专业人士的话，可能还真的看不太出来他的。对，所以其实用什么镜头可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镜头后面的那双眼睛，或者是你去摆弄那个镜头的那一双手，才能够保证你拍出来的那个照片是好看的，是吧？所以手机还是相机，其实从技术上来说，他们各自有各自的优劣，市场上对于他们的今后的走势的预测也是喜忧参半。但最重要的还是，我觉得不管是手机还是相机，这些企业们都要持续的推出不可替代的功能，这样让我们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你愿意用手机就用手机，你愿意用数码相机也可以，是吧？好了，那我们今天关于这个数码相机和手机的话题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谢谢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基诺天的基诺温娜娜，
我是来自泰国的洪斌的这个麦克拉索迪卡，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